第41集。距离老家20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个图书馆，那里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场所。图书馆临近海边，只要打开窗户就能听见海鸥的叫声。我的工作就是把还回来的书放进推车，然后推着车在书架间穿行。只要用终端机扫一下书上贴的标识，就可以检索出书原来摆放的位置，而且会连同路线一起显示出来。利用地球磁场定位的地图，可以清晰标明目前是在建筑物中的哪个地方。在故事书的书架附近，我被一个男生叫住。
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想找与塔可夫斯基相关的书。
那是个身着西装的男人，有着一张我似曾相识的脸。
是那位电影导演？
是的。
我一面给男人指路，一面回想着塔可夫斯基导演的几部电影。以前有人推荐我看过。按照那人所说，塔可夫斯基电影中的角色都象征着人类本身。而当那些角色说起父亲和母亲的话题，他们所指的则是神。男人取下一本书，瞥了眼封面，然后又立刻放回了书架上。感觉到我的视线，他转头看向我。
您是小野寺小姐吗？
啊，是我没错。
太好了，他说您知道那个的下落。
看来这男人从一开始向我搭话就是有目的的。
我是柳元君的朋友，您还记得他吧？
从男人嘴里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，我便感到一阵胆寒。这个男人该不会是为了那件印刷品来的吧？柳元宗司，我跟他交往的时间很短，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，我们也许还能继续保持很好的关系，我也不用逃命似的躲回老家。现在，我只想把自己知道的事和看到的事统统忘掉。
已经死了呢。
哎？
柳元君，他已经死了。我想，还是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你。
据说是自杀，并没有说明动机，但应该就是因为那个研究吧。等注意到时，我已经是靠他扶着才能保持站立的状态了。我拨开他的手，倚住摆满一行行书的书架，闭上眼就能听到海潮声。大学的前辈在某家研究所做文员，托他的关系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，具体的工作内容连前辈自己也不是很清楚。总之他让我先去面试看看。当时我从独自居住的公寓坐了20分钟巴士到达了那家研究所。空旷开阔的土地被一圈棕红色的砖墙围住，正面的大门口站着守卫，在我说明来意之后，还被要求出示了身份证明。门卫与内部确认过之后，才放我进去。沿着砖铺道路一直走，眼前可见一座白色建筑物。毫无装饰性的外观，犹如艺术品。这就是研究所所在的大楼。一进入室内，类似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。在接待大厅，我终于见到了前辈。
你说的工作该不会是人体实验吧？
应该不是了，但我也不能肯定。
这里到底是做什么的研究所啊？
与生物学相关的，好像是再生医学什么的。
再生医学？
你看过那张老鼠背上长出人类耳朵的照片吧？就是类似那种感觉的研究。我只是做文员，所以也不太清楚了。
研究室内，
同时进行着好几个项目，据说其中大部分是严格保密的。快到面试时间了，我被带去了其他楼层。走在楼道中，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们与我擦肩而过。最后，我被带进了一间类似会议室的空旷房间。一个初老的男人站在窗边，他也穿着白大褂，满头白发，眼神如猛禽般锐利。前辈回办公室去了，屋子里只剩我跟这个男人。开始是正常的客套话，天气怎么样，家里都有什么人，还聊了家里养的狗。接着就进入了工作的话题。
需要你做的工作就是焚毁处理掉实验产生的废弃物。之前负责操作焚化炉的人因为家中有事不得不离职了。
操作焚化炉？我不擅长机械操作的，能够胜任吗？似乎是察觉了我的不安，男人补充道，
很简单的，只要记住操作顺序就行了。
我心中满是疑问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实验？焚化炉操作那么简单的话，研究人员自己不能处理吗？不过对方给出的报酬实在诱人，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。面试结束，我去办公室跟前辈打了招呼。说到工作内容的时候，他的反应令我很意外。是焚化炉吗？前辈的脸色阴沉下来，他偷眼向周围瞄了一圈，似乎是为了躲避办公室其他同事的耳目，特意藏到办公桌的背阴处跟我说，
如果事先知道的话，就不叫你来了。
为什么？
那可不是个好地方，就在最里面，听说那附近有不少人自杀呢。
啊？
说不定有幽灵出没。焚化炉旁边有一座老建筑，我们叫研究楼，在那边工作的研究员动不动就有人上吊，从我来这边上班开始到现在就已经三个了。不对，说不定还有更多呢。之前在焚化炉工作的那个人也是，昨天突然就逃命似的辞职跑了。
我听说他是家中有事。
谁知道呢？我说，现在拒绝还来得及吧？总觉得有种不好的预感啊。
前辈看起来非常为我担忧，然而我却没有拒绝的打算。毕竟我很想挣这笔钱。当时我一个人住公寓，大学毕业后也没有回老家去，而是一边兼几份职一边写小说。用小说这个词只是为了名头上好听，实际上以我的水平，参加个公开征稿的新人奖都不一定过得了一审。所以我只是个梦想成为作家的自由职业者。由于收入不稳定，我只好在伙食费上节约一些，每天就躲在屋子里煮面吃。如果有了钱，我就可以把打工的时间拿来创作故事。如果有了钱，就可以买那些我早就想要的资料，还可以旅行取材。有一个以欧洲为舞台的历史小说，我已经构思好几年了，能将它写出来是我最大的愿望。然而我根本没去过欧洲。只要手上有了足够的钱，我就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尽情的取材。